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疯健时代，我是疯狂健康管理者主编 Dyson。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议题，就是忽胖忽瘦这件事情。对，那因为我最近呢有在玩 Trace，来看看说就是哪些议题大家其实会比较感兴趣，然后做一些测试这样。那我就发现说，哎呦，忽胖忽瘦这个议题，然后跟维持体重的这个关键减肥法，其实是大家还蛮关注的，就是那一篇贴文贴出去的赞数比较多，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哎呦，那不然我今天的这一集就来讲一个关于这方面议题的主题。那我也是想说，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露出，来让大家更了解说，其实像我们这些在做健康促进的人，我们平常是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法在看待就是维持体重啊的这件事情。那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在跟员工个案们在做，就是关于如何去调整饮食的咨询，所以其实我很知道，大家们其实在说，不管是健康饮食或者是生活态度来讲，其实是非常随意的。就是说，只要是下了班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要吃东西、喝饮料，都会成为大家一种常态性的生活模式，就是吃炸物、喝饮料。然后我上班呢，就是要来一杯饮料。然后呢，甚至还有员工跟我说："哇，我已经快要饮料成瘾，不喝我活不下去。"对，就是其实现代人不管是在工作、家庭、在生活上的各种压力，然后变成说聚餐、吃东西、喝饮料是一种人际纾压，然后或者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所以你说这个能减吗？就是基本上忽胖忽瘦这件事情，或者是维持体重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那如果说大家注意到自己的血脂、体重、腰围或者是 BMI 都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其实大家基本上也都是，能不理就不理，能逃避就逃避。那他们什么时候才会 care 呢？就是当那个健检即将要来的时候，那个健检一个礼拜前啊，然后健检一个月前，有些更积极的3个月前就开始在做什么？轻断食啊，克制一下等等的，就是想说啊，那我要让红字慢慢回归，然后感觉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生活作息不正常，从来没有饮食不正常，然后一切就好像回归到最初始的健康状态这样。就是大家只有在健康检查要来的前一刻才会开始在注意这些事情，这就很像我那时候其实我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就是听到叶秉辰教授在讲到一个我觉得很赞的观点，他把考试跟健检比喻在一起，然后最后就说去做健检就好像是大家以前临时抱佛脚要去考大考那前3天狂课书一样，然后用一时之间的好成绩，然后来掩盖过去学习方式其实是错误的时候，然后呢，等到健检或者是考试结束，大家就来毫不在意的选择性忘记之前的生活作息跟模式是怎样。那这种时候，你怎么能够期盼你的日后是真的就是一个很会学习的人，又或者是日后是真的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对。那我就觉得，哎，真的耶！如果说你自己一开始的时候，你一直还抱持着对于健康的态度，就是啊，我能够不管就不管，然后呢，也不敢去看自己的体重，然后呢，对自己的很多的红字都选择性逃避的时候，其实你怎，然后又一直没有去累积那个复盘性的，就是你知道你现在的身体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好好的去。重视它，然后去累积好的健康的一个意识，然后甚至去做健康的一些行为。你怎么能够寄望你自己未来有什么不一样？你基本上就是还是会是原本的样子啦。OK，所以老实说，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健康促进人嘛，那周遭的人也都是一些非常对于体重或者是减肥很重视的一群人。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维持身体健康这件事吗？真的不夸张，每天是真的会要求自己3到4份的蔬菜，又或者是什么，每天一定会固定让自己记得要去吃保健食品。甚至有些同学，就是因为他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卫教关于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知识，哇，真的是卫教到怕了，所以他最后到。每天早中晚，他吃的东西都是原型食物，然后只要是麦当劳那些炸的东西，一点都不敢碰。一个中年的姐姐，结果还是苗条到不行。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要维持这个健康的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真的是一种累积的过程。所以你减肥成功，或者是你要维持体重，真的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这跟动机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们要维持健康信念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性。对，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件事情，叫做我们要维持这个健检不红字或不肥胖这件事情。只要你愿意把这件事情先放在心上，再来你持续照着去做，你会很根本的去发现，其实实际上你要瘦身或者是减肥，不外乎就是一种健康而且长时间培养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从中里面，我会非常建议说，如果其实已经有一些动机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些面向，来让自己可以开始做到就是体重维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文献或者是在验证的回顾啦，那也参考了很多像是减重的指南或者是书本，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不管是各种的减肥技巧或者是一些知识，最终其实都会发现要维持成功的减重就在于一个人他可不可以增加自己膳食纤维的摄取。真的哦，就是能够增加膳食纤维摄取，包含就是像大量提升的蔬菜嘛，然后或者是糙米饭嘛，那这个的话会有将近 21% 的人左右是维持良好的体重，然后并且保持成功。那另外 88% 的人是来自于身体的活动度，就是让自己开始运动健身，然后来维持就是健康的生活。对，那再来呢 ,92% 的其实是来自于什么自我行为的控制。也就是说他有做到良好的自我监控。那这个的话呢就有点像是体重或者是做健康检查也算。就是他其实是有定期有意识的在做这种健康监测的行为。所以种瓜如果有做到前面这三项事情的人，其实实际上他们就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健康的策略，然后好的健康的入出。那其实我觉得这三件事情你紧抓两个就 OK， 基本上你就已经可以维持一个还不错的健康底态了。 OK， 那以细则来讲，我们要怎么样去精进这三个部分呢？第一个就是膳食纤维摄取嘛，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蔬菜量其实是要到一个蛮大幅的提升。那这件事情我其实是很有感的，因为我在离蔬菜量大幅提升，其实会对于我们人的生理机能有很大的帮助之后，我其实每天都以吃菜为一个我很重要的目标。那其实有很多的蔬菜或水果或者是其他像是植物性的食物都含有就是抗氧化剂，所以它不只有助于抗氧化，研究还调查出就是植物性的食物它是可以减少炎症指标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本身你的器官或者是你的皮肤或者是你的其他你的身体是有一些发炎反应的，或者是感觉酸酸痛痛软软的，那其实如果是我们大量的去摄取蔬菜的时候，其实是有利于我们的炎症减少，也就是说呢癌症的恶化也可以获得到一些改善。所以呢这才是为何地中海型饮食或者是德蔬饮食一直以来的配菜都是以蔬菜为主，而且呢他们还一直荣登在健康饮食法的一二名，就是这个概念。那我们的国民健康署也是特别都在提倡每天就是应该要摄取到三份以上的蔬菜，两份的水果，是一个拳头大。啊，当然现在水果是非常甜啊，所以呢请大家要慎选。我自己特别有感的是，如果说假设我平常如果有吃一些大餐或什么的，那隔日要吃的比较少啊，然后那一些的来做一点就是体重的回填的动作，就是让自己校正回归啦。我们有时候也是要这样嘛，那就呢吃一些蔬菜等等的，而且是多吃一点，那它会让我们自己原本就是在身体上面的有一些酸啊，然后有一些感觉上没有那么的舒坦的一些感觉，然后他吃蔬菜是可以让自己的体力然后跟自己的整个耗氧是恢复的。 对，所以呢，其实蔬菜的它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吃多也不会变胖，所以它已经算是我们健促人里面，如果在维持身材上面，真的用大量蔬菜，完完全全就是可以维持一直以来好的体态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做法。嗯，那再来的话是规律的身体活动，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再我多说了吧，应该大家众多的，不管是看到人家平台上在讲啊，或者是众多的文献里面，通通都有提到，就是身体活动会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讲会有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还有什么333啊、531啊等等的，都是一些。那现在最新的就是531嘛，就是说一周要五天都要运动，然后呢一次要30分钟，然后心跳100下，哦，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上班族啦，其实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忙碌的。那如果说要养成运动习惯的人，我观察下来都是单身，或者是工作时间比较弹性，或者是小孩已经长大基本上可以自理，或者是自我的时间本来运用度就比较大的人，生活自由度比较大的人，不然最后一点就是他真的意志过人，他才有可能真的每周花五天的时间去运动。我不得不说现在只要是有家庭有小孩的人，然后基本上你要真的要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你上完班之后回来还要喂小孩吃饭，然后盯小孩洗澡，还要写功课，然后呢很多事情，然后责任制，然后主管又交代东交代西的，你觉得你哪有时间去运动啊？对，所以呢，就连我自己在做员工咨询的时候，我也不敢说就是叫大家去运动啦，说实在我觉得这简直是困难到不行。但是我其实一贯的，我发现健促人他们其实在对于这个运动这件事情，他们的态度也比较偏向是说只要还有活动就好的这个概念，就是说目前年轻一代我就可以做到的范畴，就是当然去报运动班健身教练当然是很棒，那不然的话就是至少有意识的可能你这件事情做了一段起身走动一下再回来，那又或者是你可能吃完大餐，然后你开始就是反正还有时间嘛，就跟着家人，然后大家一起晃一晃，然后百货公司或者是去外面走一走，健走一下，就是有一点轻微的活动也不错。对，那当然如果说真的有办法去训练到说刚刚我们所说的运动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是最好的。对，那这个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是你有没有在做量体重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用。那相反的，如果你真的有在做，其实你就会发现自己每天每天的在控制的时候，它会变得很有效，它甚至会让你每一天在吃的东西，或者是你逐渐的在今天要去选择的食物来讲，或者是你今天要不要去聚餐，你都会开始有所警觉。所以呢，体重这件事情真的会让自己有很大幅度的意识。像我之前呢，就曾经有过就是吃炒饭之后，然后或者是吃那种很油的素食餐厅，然后隔天就直接多胖一两公斤，我真的傻眼。所以我后来就得靠着大量蔬菜，然后隔天就是有一点轻断食来弥补这个状况，相对来讲然后也要喝很多很多的水。所以呢，我后来才发现说，哎呦，真的耶，你在量体重这件事情会累积你对于你自己身体的意识，就是啊，天哪，我好像又变胖了。然后可是量了体重之后，你就会有意识的去做就是减肥这件事情。那相对来讲，你每天那当然有人会觉得说啊，三天再量一次就好了，不然真的压力很大，就看到之后心情都不好。对，我觉得就是其实秉持一个原则，就是你有固定在维持着去做这件事情的习惯，而不是你完完全全就摒弃不敢量，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调整你的饮食，甚至是你的生活形态。对，所以其实是养成自我控制的这个力量是重要的。那当你就是有每天每天的去量，你就会有意识到说，就是哇，所以我现在的话今天可以怎么吃会更好，然后呢我们就会有所警觉。 那我听到蛮多的人，其实他们都会说他们很想要吃减肥药或者是抽脂啊，然后瘦瘦针这种来维持自己的减肥循环，就是都比较想要用一些外力的方式来减肥，然后跳过就是自我习惯养成的这个步骤。那其实这些长期来讲都必须要付出的是很高额的成本，而且不见得能够维持到长久效果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求的是速成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是相对来讲比较辛苦的部分，因为我们没有去付出就是我们在维持体重或者是维持健康生活形态的这一件事情所刚付出的那一个努力，那其实就很有可能像是你突然中乐透一样，你突然有一笔大钱进来，但是你后面你不知道该怎么维护这些大钱，那还是会流失掉哦。对，所以呢，其实我们不管是像是减肥，或者是我们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健康形态，其实我们的重点都不是要变成模特儿或明星，或者是什么超级无敌漂亮的美魔女，不是。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并且可以长长久久的是一个健康的形式。那其实这个就必须要靠的是我们不停不停的开始从中去意识，并且慢慢的去累积我们自己生活形态的不同，它才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哦。所以套用刚刚最前面在讲的渐渐红字的例子，真的会有不少人会说，就是我这个就是家族遗传啦，没得救了，或者是我的血压当时就是休息不够啊，所以量起来比较高啊，那在家其实都不会啊，就是哎，我就是易胖体体质啦，没救了。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也都会认为这就是命定，这就是啊，我生来就是这样子。我当然不否认有这样子的可能性，但是我必须老实讲，如果我们也真的有在看过一些学霸在啃书的时候后来获得好成绩的那个过程的状态，那个获取知识的模样，或者是你就会看到那些认真努力的在维持自己身材的健促人，他一直以来是怎么样在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到后来他的努力取舍自己吃进去什么食物跟做活动会让他获得那样子的生活形态，这真的并不是说什么啊就是命定啦 啊他就是天生丽质啦，不是呢，人家真的也是很努力呢，而且呢真的就是到最后很认真的在维持体态。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改变自己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认知，或许你是真的有机会改变所谓的宿命式的循环，然后或者是至少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人。这是我在今天这一集想要给大家的一点小观点吧，因为就小小聊一聊这样子。OK， 那今天的小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那如果说这个观点你们还喜欢，那请帮我们再分享给更多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可以知道就是这个节目主要都是在讲关于健康促进跟心理韧性相关的一些主题，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捧场，真的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听看这个节目。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的支持，那就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咯，让我们一起活出健康韧性，累积你的生命超能力，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